大家好，我是于适。今天是我们的番外节目，我请到了一位电影界的新人，文学界的老朋友陈丹燕。2023年6月，上海电影节，我们终于在电影院里看到了陈丹燕的第一部电影《萨瓦流淌的方向》。这是陈老师耗费8年的时间，在2021年完成的纪录片，由他担任编剧、导演和演员，并且这也是中国和塞尔维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合拍电影。去年11月，在排片数量非常非常少的情况下，也正式公映过了。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塞尔维亚文化艺术界的几位真实的人物，让我们看到了南斯拉夫解体带来的巨大创伤，包括对书店、美术馆等实业的毁灭性的打击，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消化这场悲剧的30年里，塞尔维亚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真实样貌。要说这部电影在我们自己人的朋友圈里面其实已经存在已久了，那最早应该追溯到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词典》中文版出版之后，陈丹燕老师正在开创他自己的地理阅读写作，并且设计出了一条以书为线索的塞尔维亚地理阅读路线。而后，他出版了《捕梦之乡》，还因此在2016年成为了塞尔维亚中国旅游形象大使。所以，我们看到过他书里的照片，他一次又一次去塞尔维亚，在老车站骑摩托车等等一些疯狂的照片。后来也包括在朵云书店办过一次摄影展。所以，2024年初，我终于等到陈老师旅行后回到了上海，邀请他来专门的聊一聊这部电影《萨瓦流淌的方向
大家好，我是陈丹燕。
》我在看电影之前，其实有很大的期待是看到一个书的内容，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 从《捕梦之乡》开始，陈丹燕老师跟塞尔维亚挂上了钩。第一部中国跟塞尔维亚合拍片，又是陈丹燕老师来主创的，很多人其实都这么以为，跟这个《捕梦之乡》是
有
一个关系的。
这跟我完全不想有关系。
结果就是后来发现，帕维奇的书在电影当中也不是一个主线，但是呢，就是你可以看到第一章，比如说《穷儿性感之所》这个章节当中讲到贝尔格莱德，还有他的那个铜像，还有三月轰炸开始，这些内容其实都有触及到。到了第二章《捕梦之乡》这个书也完全没有触及到，但是变成了一个书店，以及书店里面会讲到的50年来、80年来的这些作家。再后面就是像到那个穆拉瓦河谷旁边的这些修道院啦、湿壁画啦、斯特凡啦，再往后就是你说到的佩拉宫，那些就都没有提到了。
对，
所以我其实是想问一下你的，关于这个电影去构思它的一个结构和编剧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完全脱离这个书了呢？
于是我相信你肯定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创作的人是不想一个
重
故事写两遍的，就第二遍就变得很没有意思嘛。所以我从来不想，就说，我自己把我自己的书改编成一个电影。电影的一开始就是我给米先生写信，我说我这个按照道理我是做完了，但是我放不下它，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因为有一些疑问我没有解决，我希望看得更多，但是看得更多是不是就表示你能够解决，这不是一回事，但是你想要看得更多，这是
肯定的，
我要做这个电影的一个最初的原因，要不然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你有一个机会你就做电影，那通过这个电影干嘛呢？因为我们的总策划里边有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电影的老师叫王芳，我是向他去请教电影的事。他对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说：“那陈老师，请你告诉我，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拍一个塞尔维亚故事？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去讲一个塞尔维亚的故事？”所以我一直对这个问题一直有很多自己的思考。这个的确是，就说你的合理性在哪里？大家其实都会这么想的吧？你干嘛把你的书改编呢？那个书也反应很好，你干嘛不改编？我觉得我有义务改编嘛，我没有义务，对不对？所以我找到我的合理性，是因为我想要看得更多，想要知道的更多，想要解决《捕梦之乡》没有解决的事情。这是我 拍电影的原因。我最早看哈扎尔词典的时候是在一本杂志上面，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书，但是并不是很看得懂。我经常会碰见这样的事情，常常会觉得这本书，我正在看的这本书有意思，但是你仔细想你是看不懂的。我小时候呢是不大肯承认这件事情，我小时候非常喜欢阅读的，看书看得很快，就是一个长篇小说看个一晚上或者是一晚上加一个下午肯定就读完了。我爸爸一直说我是生吞活剥，他说其实你没看懂，那我呢是一直是不认同这个说法，所以我会说来这个书给你，
我给你复述一遍，
不，你挑一个。像我小时候打开记忆力真的很好，不会逐字逐句背下来，但是那一段里边我认为重要我自己喜欢的，我是可以把这一句背出来或者这一个短语背出来。其实想要证明的是我看懂了，对吧？我没有生吞活剥。但现在我想想我爸说的没有大错，就是你即使把这段背下来也并不表示你是看懂了的，对吧？那哈扎尔词典和尤利西斯是我认为我是没有真的看懂，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没有看懂，
对，尤利西斯甚至我在中国看不完，所以我后来慢慢发现就是我到这个故事发生的地方去也许我就可以看懂它，这个是我去北极的时候发现的。创世纪对我们大家来讲并不是难懂的，
字词上面不难懂，
但是你并没有看懂。2008年极昼向极夜向
极昼
变化的时候，我在北极看到太阳的第一次升起，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看懂了，光在渊面上运行，上帝说光，于是有了光。就我那一刹那其实我看懂的是这句话，就什么叫光在渊面上运行，于是有了光，
就开始了地理阅读系列。
对，
对，
前面是无意识的，然后开始有意识的就是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他教会我怎么做地理阅读，那是因为6月16号杜柏林有布鲁姆日，但是我就想，我要自己试试看我能不自己建立一条线路，这个其实就是在哈扎尔词典的时候这样做的。所以我去塞尔维亚，还去过克拉科夫，然后去过维也纳，再把它串起来的时候，这都是小说里边的故事发生地。然后我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小说你回到那个地理环境里去，然后你发现我可以看懂这一部分。然后我就2014年、2013年的时候，我先再去一下维也纳，然后再去土耳其的大部分，那希腊化城邦的那一部分，还有伊斯坦布尔，那都是小说的故事的发生地。最后我想好，我准备好了，我去塞尔维亚，就是为了看懂这个书，为了要写地理阅读笔记。这个笔记对我个人来讲有很重大的意义，就是我第一次做了我自己的地理阅读线路。然后我第二次去塞尔维亚的时候是2015年，我发现我要再去补一些东西，所以我先在土耳其四周捕梦之乡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希腊城邦的那个一个废弃的罗马剧场的那个故事，再回去帕嘎蒙，再回去 Seljuk， 我认为是故事的发生地。然后那一年呢是我去住佩拉贡酒店，那是因为帕维奇夫人跟我讲，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佩拉贡酒店住，然后他在 写完这个故事，我也找到了帕维奇当时做研究的时候留在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的13个部落里边留下来的一个人，就是哈扎人，留了一个，他的奶奶是哈扎人， 然后也找到他，然后去找哈扎尔留下来的墓地，把这些都做完再去塞尔维亚。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要写地理阅读笔记，那时候我的出版社呢，浙江文艺出版社就跟我讲，哦，你去了又去，那你要不要带一个不到一分钟的一个新书广告视频，为这个新书做个宣传在书展上面。那个时候好像2015年2014年的时候，为一本书做一个视频还是不多见的，所以我说，哦，那我可以试试看。那这个就是我们拍摄的最早的一批影像，是为这个书做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跳芭蕾舞的女孩子，
对，
那段，
对对，那个是为2015年的，是2015年的时候拍的，
封面上也有那个小姑娘，
对，是，是我把她带去了帕夫人的家，帕武奇写书的那个地方。
我记得那个之后还有一次拍了很多的影像，你去那个田野里和那个火车站，
都是2015年、哦，那个是夏天，
对
对，那个是又过了一年的夏天，
是是是，我以为那一段就是你要拍电影的开始，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哎，我们拍一些短的。介乎纪录片和小视频中间的一个东西，
嗯，
说哎，我们还可以再去拍。那是2016年了，2017年的1月份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冬天才说，哎，要不要拍一个中塞合拍的电影？我如果没有人找我，我根本不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不要做这个事情，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做这个事情。拍电影的机会其实是就是这样突然到来。然后他们说，哎，你既然能够拍那个小视频，你就可以拍电影。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我想，哎，那我们就试试看呗，但尝试一个新的题材。前期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故事，题材变了嘛，从书从小视频变成了一个电影，才发现原来我说，哦，那么20分钟我们的素材也是支持的，然后就开始变成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电影的班底了。说如果我们要争取做中国和塞尔维亚的第一部合拍电影，合拍电影是有一些基本的要求的，比如它要是90分钟以上，它就是要有一些条件满足，你才可以成为合拍片。
还有这样的规定，
我们突然要就要变成90分钟，那我们前面的准备就不够了。我们要进院线放映，那原来我们想的，我们就自己做，这就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要做大屏幕电影，不光要有龙标，还有放映证，
对，
对吧？要不然你是没有办法放映的。
嗯，
所以这些条件一加上去以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现在要开那个大卡车，后面一堆人坐在后面的，
就完全超乎了你
对
最早的那种，
我认为是超乎我的能力范围的。但是那时候在电影节上面的新闻发布会已经发布了，你是不可以说，哎，我先不干了的吧？就你好歹要干的。关键是就是我对这件事情并没有期待，如果有期待我就会觉得我的理想实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空降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我非常感谢我有这个机会。我十几岁的时候，大概12、13岁的时候，我写第一个长篇小说，所以我是在少年时代开始觉得我就知道我要做一个作家的，也很顺利的做成了作家。我其实非常安于，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句话说，这个萝卜落进了他的坑里，我就是这个萝卜落进了我应该在的这个坑里，所以我一直在我的这个
舒适圈
里。那我觉得我一直是这样子一个人，但是我到了我在做电影的时候，我57岁，我一路走做作家，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跟读者常年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他们也就真的是会经常温暖你。我后来就经常碰见一个人说，啊，我小时候看你的书应该在某个程度上影响我成为现在这个人。那作为一个作家来讲，这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但是就是你一直在你的这个坑里边，有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去在你的生命开始弧线开始往下降的时候，其实你需要 去感觉我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尝试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生命焕然一新，这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做电影是让我感觉到这个焕然一新的，因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情，你学习的是你从来没想过要学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世界的角度慢慢发生了变化，然后你用新的工具来表达对世界的观感，对人的看法，对世界史的认识，这些都让我觉得我还可以用一个新的工具来阐述，非常好，是我觉得我先回望我觉得特别好的一面。还有就是我突然多了很多写作之外的积累，原先是你的积累是为了写作，包括我写《捕梦之乡》的时候，我去塞尔维亚呢，我积累是为了写书的。那写书就是你用你的积累用掉，你应该把它封存结束。那现在因为拍电影其实是花很多东西很多时间学习的，这个学习就像你做作业一样，这个作业并不形成你的作品，
它是用来打基础的、
这个、对，这个作业就是作业，你用完结束、然后你慢慢可以产出一些东西，但等到电影全都结束以后，可能对别人来讲就是一个工种结束，但对我来讲非常不同。比如就是我们看景阶段结束以后，我会用一些我拍的照片来给大家看，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和团队说话、把这个说清楚、所以我用照片的，照片是上万张，这个电影用什么气氛来展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我用照片来说。我不习惯用电影人通常的方式，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是《追忆似水年华》里边的一段，我们看这一段，作家不是这样工作的，但是我用我自己的照片来讲，我就觉得比较舒服。这是后来我发现这些照片应该封存的时候，我在这里边看到了很多我原先没有注意的东西，它就变成了一种看世界的新的眼光。因为你在你想要做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为你的作品为一本书在做，你是要给别人看我要什么东西，我要一个什么画面，那这个是不同的。还有呢，你对这个地区的逐渐加深的认识，对民族和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因为时间长了你就会看到你前面感动的人，你再看一看感动里边还有你意识到了但是你因为感动你不想去触及的那些不堪的部分，那就你慢慢理性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点，其实加深了我对一个异文化里边的人性的认识。就是你逐渐开始不被那个异国情调所左右的时候，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人的共性，你可以理解它更多一点。那如果是你没有足够的同情的时候呢，你会把它变成哦，我不能为这个人创作了。但是你慢慢有足够的同情和理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人的复杂性。在这个地理环境里边，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在这里，我会看到我人性当中那些没有被打开的黑暗面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平静和富裕的时代里头，你不需要直面人生在黑暗阶段你的人性会表达出什么东西来。所以这种我觉得它加深的是宽容度，那个 tolerance，这一点也是对我人生和人性的承受力有过莫大的帮助，至今为止感觉到最重要的收获。然后电影先去的广州，后来来的上海参与电影节，然后我们得奖，这些都是意外之喜。就你为电影工作过你就知道每个人都是为了电影极尽全力的工作和付出，我们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得到了肯定，那是运气好。如果 如果电影完成了，你没有得到这些肯定，我们自己心里边是知道我们有什么收获，但是如果得到肯定，就会觉得感激，有人看到你的努力了。但是我倒是真心的觉得，我其实通过这件事情看到别人的努力，其实大家都是跟你一样拼命付出的。
我回想了一下，这个电影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山顶上有很多的巨型的雕塑，上面好像是有很多的脸的，但是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意识到，你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上面有脸。
对，
但是我看大屏幕的时候，
你看就看到了，
我一看到就看到了好多的表情。
有好多是这样子的。我一直觉得照片对我的储藏是很有好处的。其实我们初剪都已经完成了，我一直觉得开头不够好，因为我自己知道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开头，但是我们没有拍到。那个时候呢，制片人已经不可能给我任何经费让我再去重新拍，但是我一直觉得我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开头，更个性化的开头，所以我就自己去了。我可以自己付钱的，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对人的对世界的探索。如果是真的制片人没有钱没有关系的，这个真实电影钱就是很少的嘛，然后我就自己去拍了，那些都是我的照片，没有摄像的团队可以跟着去。这个电影呢是一直有一个书桌系统来作为结构来支持的，所以一开始和结尾需要一个环状的结构来把整个电影的结构落实，所以回来就可以做一个书桌上的整理。
所以当你决定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这一个策展人的形象和一个书店老板的形象，这两条线并进，这个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呢？是机缘巧合吗？
它是一个拱形的结构。
对，
这个拱形的结构其实是两代人，这两代人就是经历了南斯拉夫崩溃的两代人。我选了好几个人，我觉得这一对人是比较有意思的。还有就是这两个人其实彼此是有一点认识的，所以他们彼此对彼此是有评价的，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了。后来就成为朋友的人其实有好多，比如就是当代馆的那个 Zoran， 还有Tatiana 那个图书馆的馆员，拉琴的小孩子，还有好几个人，作家，还有一个摇滚歌手，还有鱼汤。你就不知道了，玉汤是一个人，他是国民歌手 Serbia 的歌，和南斯拉夫后期的国民歌手，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他有一点软摇滚，但他有的时候又是很 hard 的那部分的摇滚，所以我用了他的那个歌，就是《天使望故乡》，那支歌是他们就说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国歌，我很喜欢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发展成一个故事。
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这两个人物，就有一种很伤感的东西在，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做的事情当然都是对于前南斯拉夫的一个人文历史的积累和保存和展现，他们做的都是这样的工作。一个是从积攒了好多年的书店入手，一个是做一个快闪型的展览入手，但是他们要做的其实都是展示已经保存下来的那些记忆，但另一方面这些记忆又是有一点 fade out 慢慢消失当中的那种不可保存的令人伤感的东西在。所以我当时想，会不会导演选择这两个人是有某一种情绪上面和历史意义上面的一种暗示，或者说就是明示吧，其实也已经很明显了。
对，在我去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基本的情绪是这样子，我自己还是很能够理解这种情绪，因为如果把我放在那里，我也会去想我们失去了的东西是什么，对吧？很难就把它放开往前走。你看这个从前的旧版地图上面有这个国家的，新版地图就没了。这个如果是你身处其中的话，就等于是你的记忆突然提前进入了虚无状态。这个对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刺激。每个人从自己出发，如果遇见了这样子的变故，都会很久不能够 恢复过来吧。其实我是觉得像他们两个人，与其说是有那么强的使命感，还不如说是在这种两个敏感的，在这种震惊，就失落的震惊里边很难恢复过来。然后这个很难恢复过来，其实又跟南斯拉夫这个地域的宿命是有联系的，所以它真正叫一滴水反映出了太阳的颜色。就是我在里边用了一段资料，就是当代馆的那个馆长说的，他说在当代馆最辉煌的时候，这个建筑是欧洲100年来最著名的100个现代建筑之一。这个建筑师就跟他讲，我们这个地方的重力原则，它是会掉下去的，而且掉下去加速度会更重。一个美术馆的馆长，在它掉的时候，你的肩膀怎么扛得住它呢？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而这个馆长在复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当代馆已经年久失修要关门的时候。就这个人经历了南斯拉夫现代艺术最辉煌的时候，他其实是像一个教父一样推动了南斯拉夫当代艺术的发展。然后他在老年的时候又将要关门的时候，他再回这个馆里看一看。那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设身处地想，如果我会怎么样？难道我是说好让他关，我往前看，我往前走了？这个很难做到这一点。那所以我能够从心里边认同这种感受。那我也不是一个国家代言人，我只是把我个人对这个地方的感受表达出来而已。
我后来补了好多的关于塞尔维亚以及南斯拉夫的一些书嘛，包括那个乌格雷西奇的，我不是
对呀、啊、
给你的两本吗？
对呀、啊，
乌格雷西奇他最近又出了一本，不是他又出了一本，是我们又出了一本，叫做 无条件投降博物馆。开场在讲他母亲存下来的一本照相册，一个日记本，也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去讲失去了一整个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的视角就是非常的知识分子。后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也像你一样，我既然要接触到这个话题了，又觉得不够，又觉得要知道更多。所以呢，后来我又去看了1941年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小镇上面发生的一次屠杀，那本书的名字叫《何以为敌》，是一个历史学家写的。他说历史上面文学也好，电影也好，讲了很多南斯拉夫也好，卢旺达也好，南亚也好，这些很多地方发生的一些群体性的暴力，大家都习惯了去描写这个暴力，但是很少有人去分析，去讲清楚为什么会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面会出现群体的暴力。他就想去分析这个原因，然后我看了之后就深受启发。因为他把那个前南斯拉夫的三个组成国家，从1919年之后开始，就是纳粹兴起了之后，他就讲克罗地亚独立国跟纳粹之间的关系，
很深的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理解所谓的克族人和塞族人的时候，你发现并不是像他那个标签那么简单，对吧？他背后有很多看起来好像是穆斯林跟东正教跟基督徒跟那个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但事实上并不是单纯的宗教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看了那本书之后，我就想，至少是前南斯拉夫这个地区，它里面牵扯到的历史文化政治的因素非常的多。
对，
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国导演要去拍一个关于前南斯拉夫的电影，就真的其实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是的，
也不可能把这些历史的渊源都讲清楚。你在电影当中的处理是在一个地图上面，让书店的米先生给你们做了一个简单的
对
地图上面的切割，让你知道历史是怎么发生的。
我觉得巴尔干的问题，连巴尔干自己一个人，就单纯的一个人，他会在这个时候这样想，在那个时候那样想，
没错，
他非常复杂，
是，
也非常情绪化，
是，
所以呢，它不像我们历史也精算的复杂，但是我们总归基本上还是可以讲清楚的，对吧？他们就是我认为连基本都讲不清，它太复杂，里边的冲突太频繁。那比方克族人、塞族人，好像他们就是两个民族，但是你在波黑可以看到，爸爸是克族人，
克族人，
妈妈是塞族人，
对，
然后他们两家的 亲家就打起来了，
对，
这个家庭就破裂了。
是的，
但这个曾经是这么爱的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孩子要怎么办？在那个疼痛部里面有很多这个描写，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这么好的前男的作家，他讲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你都看不懂他们为什么这里边的一个小孩子会的这个样子，对吧？
是的，我真的是看了那个何以为敌那本书，我才意识到克族人跟塞族人他们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是包括他们的语言。先说克罗地亚，说我们就是克罗地亚自己语言，但在后面加了一个 I 而已，那我们也不能说哎，你根本就是同一个语言，那你认识克罗地亚语吗？你同时认识塞尔维亚语吗？你知道他们这个加利跟 I 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吗？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困惑，就所以我跟米先生说，哦，我还想来看多一点，但看多一点其实就是那个镜子的那一段，书桌系统那个镜子那一段。其实我们拍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
哦，
到要用这段素材的时候是我
们，你是后知后觉发现，
哎呀，剪的小孩说陈老师这个是不是拍错掉了，这个钟是倒着走的，我们大家全部都说，哇，这怎么回事，才发现他是当时正好有个镜子，结果在镜子里边就是反向的嘛。
对，
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很哲学性的
很隐喻的，
哎，对的，就它就变成一个书桌系统非常支持的。书桌系统是不是做得成，我们在看素材的时候都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前男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他一定是站的角度有所不同的。
是的，
比如他，比方米先生，他从前是一个那么成功的记者，现在他是一个这么潦倒的总编辑，他站的角度一定是不同的，他对一件事情是会产生不同的评价。
我突然很好奇啊，在你们的谈话中，他有没有对一些作家或者诗人或者是知识分子的这个态度有所转变的？
他有，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就是巴尔干人都很强势的我是吵不过他的，你知道我说跟你上次讲的不一样嘛，他会马上把这个话就非常强势的圆过来的那我想想，我也不跟你争，我也争不过你我根本就是一个旁观者我并不来审判什么事情我也没有资格来
审判。对，其实我们旁观的都是他们的复杂性。
对，你看到的是他的复杂性，看到复杂性背后他改变的那种痛苦的经历我其实更同情的是那种痛苦。很多人前男的人，他你跟他谈话，跟他成朋友，我们一起去一些地方，我们一起去吃个饭，你就会发现他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嘛
他可能下意识的回到了不同的年代的自己。
在这种不同里边，首先他完全不是骗你的，他不是装的，这都是他的本面。你就可以看到在往生里边说一说，你就看到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是机器就开着忘了关了，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脸的变化，陷入痛苦跟他原来的脸的变化。刚刚开始机器开着的时候，每个人都想体面的这个也很可以理解。我在更年轻的时候跟日本的 NHK 拍我们的独生子女故事，那我自己也经历了，我们是一个比日本要穷这么多的地方。当你开始讲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都努力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好一点，这个好一点其实是有你自己的自尊心在那里，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
是，
所以你时间长，你看到面容和脸眼睛里的表情变化我是非常理解。如果把我放到这样的环境里，我还做不到这么好。这是我想要选他们我所认识的塞尔维亚人的重要的原因。就这两个人，其实这四个人都是非常自尊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的自尊和他的忍耐力，你尊敬他，你愿意更多的理解他。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并不存在我能够说出一个绝对真理，他们代表着塞族人， 我觉得我说不出这种话，
也没有任何一个电影敢这么做。
如果是这样说，那我觉得功课还做得不够，你没有同情这个地方特殊的复杂性，那你就还需要再努力。嗯，
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年轻的策展人他这个形象也非常，
吴先生，
对，吴先生，嗯，他的形象也特别的不像你书里面本来写的那些，他是好像离我们更近的一种年轻人。
他80年生的，
对，他要做的就是这种快闪型的展览，这个展览本身又不赚钱又不赚名，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他自己要耗费很大的一个投入，但是他做的那个主题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我觉得他做一个这样怀旧的议题的展览其实是为了让大家高兴，我能够感受得到他是想让大家从现在的这种绝望或者说遗忘当中回过去。
我觉得他更加多的是想建立过去和现在在物质生活层面的连接，他有不同，但是我们可以是接在一起的。我相信他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一点。
他在片子里面的出现就是行动多于语言，相
对
来讲，
对，是的。
所以就觉得要了解他心里要想什么，还要再猜，还要再看，
是
这个样子。
是的，他非常可爱，这个人。
米先生和巫先生，你拍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用不同的手法或者是不同的氛围去拍他们两个人？
我没有这么想过，你给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我不是很喜欢去偷偷拍摄人家不愿意拍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礼貌，我不猎奇的。我愿意你都准备好了，如果你想隐藏什么东西我让你隐藏的，就是我不想要让他赤裸地面对我们的观众。我觉得非虚构作品并不是要挖别人的隐私，而是要表达这个人，他的确有他对自己的期待，我希望我给别人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这个也非常表达他自己，这个是他自己组成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你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你对你自己有更深的要求的时候会这样子的。巫先生有一次我们走在马路上面，他不是有一次有一段走在马路上面，我们说，哎，我们来看看你这个怎么翻译，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拍书店的时候突然看见他在马路上，然后就我就啪冲下去，然后一把抓住，我说，哎，我正好我就需要你要走一段这个街道，因为对斜对面就是他做展览的那个百货大楼。他当时是有点犹豫的，他说，哎，我要不要换个衣服，我刚刚干完活，你看我的衣服都那么皱皱巴巴的。那我说，哎，那你就这样吧，这样不是很自然吗？他很忙，我说要不然我跟你再约时间，你又不一定有时间，对吧？今天天也好光也好，又正好你很自然的走在这个环境里。他说，那好吧。其实他不觉得舒服，然后他胡子也没关，就看到那个胡子茬子，
我还真没注意。
对，他会，每个人都更加在意自己
的
形象。
会的，会的，会的，了解。
对，一个半干的男人就一天不刮胡子，那个第二天就没有办法看了。他其实早晨是刮了胡子，只是他那时候已经到黄昏了。他干了一天活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是什么样子我就让他什么样子，他愿意是什么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可以看到他们镜头打开和镜头关上，他们突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状态了。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对的，所以所以像米先生就说，一关关上以后他会有的时候会说他们的困难的地方，但他镜头打开的时候他不说的。这个
电影里面也有提到吗？
我不想偷拍，我就直截了当说我看到的比较的值得信任。如果你认为你跟他是个朋友的话，他不想做的是你不能做。
对，纪录片导演其实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我觉得看纪录片是很能看得出来纪录片的主创尤其是导演的个人的个性的。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赫尔佐格这样子的 大神的纪录片，他就是很有压迫力的，他选择的题材也是让人觉得高山仰止的，就是别的人做不出来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有一次去监狱里面采访一对父子，我觉得那对父子可能在他面前说出来的话都不太有可能在别的人的面前说出来。说他这样的一个拍摄者和导演者，对于被采访的人，他有一种神秘的压迫力。然后哪怕他的机位从头到尾一动都不动的那种镜头，他也能够强迫观众聚精会神的往下看，就比看一个悬疑的剧情片还要
是的，还厉害。
对，
因为他的真实性在那里。
是的。然后还有一种纪录片可能会真的就是很自然流的那种拍法，任由世界在他面前发生，任由被采访人在他们面前已经完全忘了摄像机的存在，拍到那个状态他才满意。所以既然你拍的第一个片子是纪录片，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纪录片导演？
我两个都不靠。我真是没什么压迫力。
那肯定的
啊。只有别人压迫我的份呢，我没有压迫别人的任何可能性，
压迫的那种。
对的，那我也就认了。还有就是我也没有这种你说的那种让他行云流水过，因为没有钱，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觉得那些任由的那一部分呢，其实是有强劲的资金支持才能做的。我就可以两个机会三个机会，我们大家都在那慢慢等着。但是如果我们有规定的拍摄计划的，那常常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我就做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我本来以为你会说我是一个作家型的，所以就是拍出来的纪录片当中会有很多的文学的成分。
我没想到，但是后来等到这电影做完以后，大家说哦，这个非常文学性，
就很散文呢。
那我觉得那一个作家拍电影该就会这个样子的吧。这个并不是说我要这个样子，而是你只能这个样子，
就下意识的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散文式的。
你难道认为你做得成别的吗？我觉得就是我能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不强迫自己一定要做什么。那我觉得能这样就可以了。我也不觉得这个电影有多伟大，但是是非常真实的，它里边几乎没有任何名利的企图在里头。
对，这个很明显。
我可以更放松的做这个电影。那我其实说到这里，我其实突然想到，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是不具备这种放松的力量。因为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难免要有名利思想在里头，因为你做的是这个作家的工作，然后你很年轻，你需要更多的钱来养家，来支持自己做下去。那我觉得现在这个都不是特别需要。而且做一个电影，我本来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成，就更不要谈这个后面的事情了，对吧？我觉得我也没想过王芳问我的那句话，你的合理性在哪里。
对，你后来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我后来我说我的合理性肯定不是我是个作家，我的合理性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在看待南斯拉夫的问题上面有很多不解之处，有很多困惑之处，我想要看看我能不能解释这些困惑，
是带着问题去的。
对我自己是不是能够解释这种困惑，但是我的结论其实是我并没有完全解释这些困惑，因为这些困惑在片子结束的时候还是存在的。那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觉得我只有解释了它我才是完成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许就是这就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地方，当你解释了第一层面还有第二层面，然后解释第二层面可能还有第三层面，更不要说你是不是完整的解释了第一层面的困惑你还不知道。那我觉得我看到了世界之复杂，人心之丰富，这是我做完这个片子我自己的体会。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的结论。
说到这个，就是我想，因为你要去寻找这些答案的时候，就是所谓物质性的连接，前面巫先生他给你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你看到了很多真实的物质，这个很适合出现在电影里，
镜头里，
对对对，它很适合出现在镜头里，尤其是相对于米先生他的那个世界里面的物质的连接，其实是在文本上面，
对，
所以你必须要让人读出来，要让文字站起来，才能够让大家看到。吴先生提供的那些答案的可能性，就全都是在什么足球运动员的海报啦，什么钉鞋啦，什么衣服啦，这些上面，所以他们是有两个不一样的层面
的。是
的，
他吴先生其实那一段关于吴先生的，也许拍不出我刚刚去他的仓库的那种震撼，那个真的满坑满谷的前南斯拉夫，随便抓起一个东西来都，我给你闻一闻，这是我小时候吃的橘子水的味道。他给我闻的时候，很像我们的镇广河，就那个时候的那种糖精的味道。
真的就还闻得到哈？
对的。他说的那个钉鞋，他说你抠一下。
对，
我只让你一个人抠一下，因为这是南斯拉夫的泥，现在没有了。现在你去到的是克罗地亚的泥，已经不是南斯拉夫的泥了。那这种其实是他们是一个金句迭出的一个民族，在我心里边的这种震撼。他就说好，我先去干活，我留你一个人在仓库里。当他这么一个高大然后浑身散发着汗气的一个人走了以后，那个场就变了。我这个人是一个没有那种外设的那个厂的人，所以所有的那个仓库里边的那种过去时代的气，我就瞬间把我全都淹没了。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想，第一次我在仓库里边没看懂，出现了很多印度的咖喱。你要回去看历史，因为那个时候铁托是不结盟，印度是参加不结盟的那个盟的，所以南斯拉夫进口了大量的印度食品，所以咖喱变成了南斯拉夫孩子的回忆。所以当你这个出来以后，然后我在那个吴先生就是把它翻的吧，我在那边抠抠抠抠抠出来的就是鱼汤的脸，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乐队的照片。他唱的那支歌是米先生跟我提过好多次他最爱的一支歌，是唱一个贝尔格莱德中心的一个公园里边的一对情人，到了早晨他们就分手回家，太阳的光开始升起，草地上面的露珠散发出来的气味，
好诗意哦，一首歌
很灵很灵。它的对面是我去过的那个公园的对面是南斯拉夫的航空公司的卖票的地方，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现在已经不能够飞洲际航线 了，但是我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机场下来，我看到了航天博物馆，那里边有南斯拉夫客机的停泊的样子是让大家看的，但是那个博物馆由于管理原因和年久失修已经永远关闭，所以我拍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大的 stop 在那个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客机的前面。像这种东西就是在你心里边激起的是非常文学性的，也是非常诗意的，所以那个仓库给我留下来的这种震撼，我相信每个进到他仓库里都有感受，就是他的十岁以前的生命这个国家没有了，但是他现在40岁，他后面的30年都是在为十岁以前那个国家到哪儿去了一个小孩子的困惑，他要解释这个困惑，
这个永远的心灵创伤，
也许是创伤，也许是个疑问，就是他想要解决，为这个疑问找一个答案。你很理解他，他说的任何自相矛盾的话 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面临这么大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很快的解释好。
物质的东西是更能让人达成共情的呀。我记得我看完电影之后跟一个朋友聊起来，他就说这个片子里面他最能够马上 get 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在说做蛋糕的那件事情，就没有黄油该怎么做蛋糕。
对，
然后他说我那个时候就马上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想了一想，尤其是我们经过疫情的时候嘛，他没有黄油他说当时他就想他连做甜品确实就是没有办法做。
是的，
所以就是大家能够从物质上面能够得到的共情是无穷无尽的。
我希望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有人完全不共情，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专注于他个人的生活，这个也没什么错了。
还有我想问你的，因为纪录片导演经常会经历那种天赐良机的那种故事，
有，
对，太有了。我想知道你这个片子里面就所谓天赐良机的部分是哪些。
所有我觉得都是天赐良机来的我们能够人为努力的真的很少很少的。
我猜停电那段一定是天赐的。
其实更加天赐的是开头的那一段，就是两个小孩在屋顶上跑然后一个飞机飞过去了，我们怎么能可能调动飞机呢？我们怎么可能让两个小孩子这么危险的跑步？其实就是我跟吴先生要拍上楼去看的那一段，然后吴先生呢，吴先生知道是很正常的吴先生说马上到，但是没到，又没到，我们大家都在那里等，结果突然就看那小孩，那两个小孩子逃学，看到那一堆外国人在下面，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让你们看到我们是英雄，所以在那叭跑。我就看见我们大家面面相觑以后，然后周洪波就说赶紧摄像就开始哆哆嗦嗦，因为这是很长，你不要架在三脚架上比较好，对吧？一开始我们都是手持的就说要用三脚架，还好那个小孩子跑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就看见一个飞机远远的开过来了，所有的人在吧都恨不得就拜拜，就是谢谢你让我们拍到这个这个就是一条，如果是拍不到了就是没有了的。等到拍完了大家都说你要不要先赶紧存盘然后吴先生就远远的开着他那破车就过来了说让我停一下，就那好多好多人停电的。
停电那段真的拍得非常好。
停电那段呢倒是后来我们读书的是另外再来过一遍，
读书的
部分肯
定是
读书的时候也拍过来我那时候他们点蜡烛我吓得，我说要是哪一个蜡烛一倒就着火，都是纸啊。
对啊，我当时看的时候都这么想
还问米先生，我们说这个不行吧，他说我们一直这样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是根本不知道那个民族经历了那么多危机的，和我们现在如果站在一个安全的国家是完全不能够想象的那个角度，但是他们是泰然处之的。其实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表现在黑暗当中我们听到的。
对呀、啊，黑暗当中的应该很好，
真的很好的，因为没电了嘛。
快进走，
不是啊，没底了，个收款机不工作了呀，叮的一声没了呀，根本就没小票了嘛。我手写给你行吗？那个说啊可以，就有好多说那怎么了？你们到底怎么了？有一个就收票的那个人说，这是我们不是最日常的意外吗？这种话都很好，但是我们真的用不进去，因为跟我们想要表达的它就旁逸了嘛。有好多这样的东西就在整个电影的拍摄的八年里边有好多这样子的金句出现那我觉得我现在像坐在一个宝藏上面一样的
还有包括他们算账的那一段我也觉得超级真实。
哪一段算账的？
就是米先生
跟 跟他的
会
计的
吗？会计
把那个工资给忘了
的吗？对对对对对对，
是的呀，他们一直工资拖欠的就没有办法吗？
所以你电影拍完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被水淹的一个状况。
对、
啊、然后从大仓库搬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仓库里面。
也没有很小，那个是不合适做
书
的仓库的。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没了
没了的意思是说书店也 书店也关了。
我们看到的那个就是最后留下来的，现在书店没关，因为那个地理位置太好了，会给别人用的。
但是不是书店了，
是书店，但书店的装修啊什么就全都不是，他在兼卖别的东西，因为我再也没有去过，我现在不敢说是什么样子的，我听到的消息是这个样子。
因为书店的这一条线其实跟很多人的共鸣是更强的，因为我们这些年看到过了太多书店消失
了
嘛。
对，我们电影放映的时候我去做映后嘛，所以很多人来跟我讲话，就有一个姑娘一直等着，等到最后我就是想要，还是很想要问你米先生最后怎么样了，那个书店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没看到，但是我听到的就是先就被别人拿走，米先生退休，然后被别人拿走了这个书店。我其实最喜欢的是那些作家的肖像，他非常精神性嘛，我非常喜欢那个殿堂，那这个殿堂没有了我还挺难受的。
那他们出版社呢？
出版社牌子在不出书了，蒲梦之乡的赛语版大概是最后，我知道是最后的一本外国作家的书。
好伤感呢。
那个姑娘，我其实就真正伤感的我已经过了，所以我是可以讲那个姑娘立刻双泪长流啊。我们的导演助理在，那王芳在，我们一起做映后嘛，就觉得怎么会观众有这么好的反应呢，就心里边就觉得我们很铁石心肠。
对，我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可能因为你知道在大屏幕上看到这样的话，尤其是米先生说了好多的让人很戳心戳肺的一些话，
是
包括豆瓣上有很多的网友都很喜欢他讲的那句话嘛，我宁可做堂吉诃德也不愿意做没有希望的西西弗斯。
对
对，像这样的话，还有他最后写给你的 email 当中说的那书架都已经在水下30米的地方了，就像这种话就都很戳心戳肺。
30厘米
啊，30厘米 ，sorry，
这个不能搞这个。
对，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话，特别的，
是的，
马上就很催泪的。
哎呀，这个要怎么说呢？我那时候其实跟米先生说，经历过经济起飞，所以我知道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城市记忆被摧毁。那个时候觉得它，并没有那么多价值，但是后面会认识到它的价值的，但是认识到以后来不及了呀，没有了呀。其实米先生也是努力保护的，但是他一个人的能力也是很有限
的。对
的，
任何一个人的能力，
个人的能力都很有限。我后来跟赛方的团队说，我说我们等到这一个电影宣传啊什么都结束以后，我慢慢来跟我们制片人商量，把米先生书店的这些素材捐献给贝尔格莱德档案馆，我相信10年20年以后你们会想起来的，就可以用这些素材来复原。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也就
做出了一点贡献，
对得起那时候这样付出的人，对吧？米先生的书店停了电了，但是我们在那里拍摄了这么多，用的都是他们的电啊。
而且就是那个书店
1934年装修了，到现在没动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书店是很早就被征用了的，也没有破坏啊。所以现在我觉得真的好难受啊。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纪录片它是拍不完的，它一个故事永远都在进行当中。
对的，
是吧？我们看完这个，我觉得看这个片子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终结性的作品。在这个萨瓦流淌的方向之前，我们是有书，有你的书，有帕维奇的书，有各种各样南斯拉夫的书。在这个电影之后肯定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包括你说的可能米先生的这个故事还会有别的记录的方式，可能会出现在你的某一个观众以后写的作品当中，然后还有一些观众可能因为了这部电影才意识到塞尔维亚现在的状况跟以前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些观众可能因为整个这一条线索对于前南斯拉夫的历史感兴趣了，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枝枝节节会漫出来的东西。
我呢是这样想，我们其实哪怕你不去南斯拉夫，你对南斯拉夫没认识，你对塞尔维亚也不去，但是你也是可以看到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这个社会要付出 一些代价的。这个代价如果是进步，我们就不叫代价了，就是但他在转型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这么平稳的，所有好的东西都留下来，所以坏的东西都变成进步的部分被替代。其实我在里边看到的是每个时代的变化它都有相应的代价出现，那这些代价其实我觉得你其实不能说是我们都能避免的，有些是难以避免的。这个呢就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你会想啊这些都是坏的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不这么年轻，所以我会想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疼痛的地方的，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坏，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认识世界的时代的变化是用这个方式来进行。南斯拉夫到塞尔维亚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巴尔干这种痛苦并不是这个时代有，也不是这个时代就会终结的。从我们旁观者去目睹一小部分的现象的时候，其实对一个远在天边的外国人来说可能能够做的是增加了你对世界变化的承受力，在有可能慢慢承受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慢慢生出来同理心，我可以理解这个样子发生。退回来说是我很喜欢去看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对那个去吃一个米其林，去世界上十大最美丽的海滩，我喜欢它并不构成我去的目的。不一样的地方是这种让你能够认识到生命和世界的深度和明暗相间，你慢慢来接受那个暗的部分，暗的部分你能够接受，我觉得这个人变得比较的坚强。那我其实更喜欢的是这个，因为这电影其实你看到是一个国家崩溃，另外一个国家在废墟上面慢慢站稳自己的脚步，试图继续生活的这种努力，这种努力其实是很感动我的。比一个人生下来就在十全十美的天堂里一辈子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觉得比那个要更感动我。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陈老师你接下去还打算拍电影吗？
我不打算拍电影但是其实呢我是一个不大有计划性的人，
说拍就拍了，到时候说不定
那就说我干什么事情或者说我要写一个书，我也不会说啊我现在开始我们来做个规划什么什么的吧这个书它如果能够打动你你就慢慢做，如果它不能够打动你，它非常功能性，我也就拉倒了。我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一个大学毕业做编辑，做的是儿童文学、译文和文学的编辑，就是编小说稿子的，然后编翻译稿子的。其实我不需要跟很多人说话，我只需要跟我的作者说。然后我小时候是口吃的，本能是不喜欢说话的，后来我自己写作了更不需要说话了。我没有想过团队工作，我也从来不想要跟团队一起工作，不要讲一个导演是要领导一个团队，这个对我是超出我能力的，但是给我锻炼，它让我不是那么害怕跟人交往，就逼着你去发现你性格当中温暖的一面，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干活。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发现，我觉得我是可以跟人合作的。
你有那个温暖的东西可以给出去。
我是可以跟人合作，一起工作的人最后留下来的人现在目前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人 backup 你是很好的体验。我是很想说一下这个电影的音乐，我们就是没钱嘛，一直是很穷，所以你看我们的电影都是用的同期声，包括前面出现的小姑娘拉琴啊什么也是同期声做的。那在这个电影要结尾的时候呢，我还挺想，因为这时候情绪酝酿的差不多了的，需要推一把， 我是希望这个地方有一段简短的音乐，就作为一个扣子收尾收住。其实最好的就是小孩子拉的那个，它叫 Tango to Avora， 如果能够演绎只要一小段就好，但是我们没有钱。那个时候就是孙梦静老师，有的时候我们见个面说说话什么的，他就说那我帮你找个人吧。他就帮我找了 B6 是真的很可爱啊。他就说我不要钱，我愿意做这件事情，你也没钱，你也付不起我钱，我也不愿意，我原来是这个家庭，你付我一个很少的钱了，咱们就拉倒，我帮你做这个事情。那后来我就说我想要这个曲子的一个演绎的版本，虽然他不要他头脑里产出的钱，但是我们还是要付制作的钱，对吧？我说我心里边想的是一个浩大的弦乐队，因为前面是一个单独的小提琴，后面应该是一个浩大的弦，那然后就是让大家能够意识到不是一个小孩子在拉，这是那么多人的感情，而且弦乐队是最符合人声的。那我希望是这样子的。我也去碰过一个钉子，我想哎呦，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交响乐团可以帮我做这个事情，他们说你想都没有想，没有门儿。那我好，我这辈子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直截了当的
回绝。
哎，对的，
当面回绝。
那我想哦，我说好吧，那就没有哈。然后 B6 就说我可以找一个人，我们只付得起一个人的钱嘛。这个人呢，既能拉小提琴，还能拉中提琴。我把它做成一个一个浩大的弦乐的效果。那我说我就实在太谢谢你了。那天录音的时候，我就一个姑娘背着两个琴，一个小提琴，一个中提琴就来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听过那个曲子了，所以她在那个录音棚里拉，她一拉，我这边就开始眼泪啪就开始掉下来。我觉得哇，她实在太好了。米六九看了我，他不是一直戴他的那个帽子，他就这样子用手这样碰碰那个帽子，表示就我看见了。那后来他等到他又拉了一遍中提琴的，那个谱都是米六自己写的，就回家了。要等到合成，我想这个真的就是我要的。所以我第一次完整的听合成是在广州的红木棉影展上面，然后我去做映后，他们说你提前5分钟后以后唱。那我就在那个黑暗的通道上面，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黑屏出来了。那 B6 只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我不想有画面打扰，你给我黑屏，让大家都集中在那个官能都只集中在耳朵上。我说这也是我想要的，我并不想要让它变成一个配乐，我想让他在黑屏的时候让大家能够回味这整个的故事。所以满场黑屏，我站那个通道上，音乐就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5.1的那个环境下面听这个歌，我心里面真的真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五内俱焚。我想想哦，太好了。所以我一直非常感激 B6 能够这样子理解，这样工作，给观众的最后一击，这个最后一击是非常有力量，但是我们显得非常克制。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原因，说你想不克制，你有钱吗？
好，这句话做最后的结尾。